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二。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欧盟会议聚焦俄乌战争，拜登签署新法案，援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
深陷中共一带一路陷阱，斯里兰卡暴乱，总理辞职。
美国高度关注印太地区，将和东盟领导人举行峰会。
美国三大股市周一大幅下跌，市场预计将保持波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周一说，国际制裁正在打击俄罗斯的武器工业。法新社报道，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五角大楼高级官员说，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这么多导弹，导致他们的精确制导弹药存在库存问题，而且难以更换。这名官员说，根据美国情报，华府认为制裁已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产生影响，尤其是针对电子零件实施的制裁。另一方面，美国周一把乌克兰的钢铁进口关税暂停一年，再度试图加强乌克兰的经济。美国说，乌克兰的钢铁产业工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1/13。但乌克兰的钢铁厂在俄罗斯入侵期间一直是受打击最严重的一个目标，包括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大规模的亚速钢铁厂。尽管乌克兰的钢铁厂的生产因摧毁而停止，可美国说，有些钢铁厂还在继续为工人们支付薪水，提供食物和避难场所。有些钢铁厂即使附近发生战斗，也已经重新复工。
俄乌开战两个多月，西方国家先后实施经济制裁，各国也加入抵制俄国石油。中共和印度不但没有谴责俄国，甚至在全球能源价格高涨之际，仍然同俄罗斯保持密切的贸易关系，逢低买进廉价的俄国石油。另一方面，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9号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进行会谈，针对俄罗斯实施石油禁运仍然没有达成协议。这也让布鲁塞尔能源制裁提案能够迅速通过的希望落空。华尔街日报报道，欧盟承诺将伸出援手，协助重振匈牙利的能源体系，使匈牙利不再需要依赖俄国石油。包括斯洛伐克、捷克、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都接受了布鲁塞尔提供援助的提案，转为支持石油禁运。欧盟在上周公布了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六波制裁方案，一系列的计划中包含建议成员国在未来六个月内停止进口俄罗斯原油，并在年底前停止进口精炼油。制裁需要27个成员国一致支持。
俄罗斯现在已经正式切断了对波兰和保加利亚的天然气供应。在这之前，两国宣布拒绝用卢布支付其俄国的天然气长期合同。行业指出，为了保障欧洲天然气运输，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将会成为一个关键，帮助欧洲提供足够的天然气来渡过难关。在目前的情况下，有 65% 的美国液化天然气运往欧洲，大多数北欧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产能已经超过 100%， 而波兰目前是 117%。 同时，波兰也有大量的天然气储备。福布斯报道说，目前波兰的天然气存量已经达到惊人的 76%。 国际液化天然气进口国际联盟组织总裁阿比特博尔说，液化天然气市场正在快速增长，最近的价格上涨表现出需求与供应之间存在结构性失衡，乌俄战争加剧了价格波动，而当前的欧洲能源危机证明液化气将会成为保证能源安全和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部分。
斯里兰卡因为参与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而深陷债务陷阱，导致国内经济全面崩溃，当地民众忍无可忍，冲上街头抗议。5月8号，斯里兰卡首都爆发大规模暴乱，导致5人死亡，189人受伤。斯里兰卡总统的弟弟、现任总理拉贾帕克萨于5月9号宣布辞职。斯里兰卡近期陷入了独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遭受连续几个月的停电，食品、燃料和药品严重短缺，硬通货短缺也阻碍了制造业原材料的进口，并加剧了通胀。 斯里兰卡三月份的通胀率飙升到 18.7%， 这引发了斯里兰卡持续几个星期的反政府示威抗议。外界认为，中共推动一带一路大撒币政策，对向中共借款的国家来说没有得到好处。由于缺乏经济可行性，大规模基建项目建成后，这些国家没有相应的收入来偿还债务，从而陷入债务危机。
彭博报道，调查显示，由于中国的防疫封锁措施冲击业务和供应链，在中国的美国企业正大幅减少对中国的投资和营收预测。报道说，中国美国商会近期针对121家美企进行的调查显示，超过 50% 已经缩减或延迟在中国的投资计划，近 60% 下调全年的财政预测。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华刚林说，当前的措施正掐死美国对中国的企业信心，深具挑战的局面持续恶化，企业没有看到隧道尽头有任何亮光。这份在4月29号到5月5号进行的调查显示，超过 15% 在上海的美国企业仍处于完全停工停产状态。上海自3月28号起封城至今，近 60% 在中国各地有业务的美企表示，由于缺工，难于获得供应或政府的封锁令，他们的生产力已放缓或缩减。海外企业集团持续对中国的 COVID 的管控感到不适应。上海2500万人口中的大多数人，一个多月来都被要求待在家中。首都北京也正逐渐收紧防疫措施。另外，中国欧盟商会上周调查发现，近四分之一的受访者正在考虑将目前或是计划的投资移出中国，比今年初的数量多出一倍以上。
香港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结果于8号出炉，由前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胜选，但他是唯一的候选人，而且在中共的安排下得票率高达 99.16%， 遭到国际质疑。及其外交部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痛批中共和香港目前的提名程序和任命严重违背普选的目标。七大工业国集团对香港特首选举程序表达严重关切，认为这是对政治多元化和基本自由的攻击。欧盟在香港选举当天发表声明，谴责这次选举违反民主原则，进一步瓦解一国两制原则。香港特首选举并不是由普通选民直接参加，而是由北京控制的选举委员会选出。李家超在当选香港特首后拜会了林郑月娥，还拜访了四个北京驻港机构，包括中联办和中共军队驻港部队。现年64岁的李家超，在镇压泛民主派所发起的战中运动和反送中等抗争上表现尤其强硬。他还帮助林郑月娥执行中共的港版国安法，抓捕大量的亲民主人士，并关闭了10多家新闻组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欧盟会议聚焦俄乌战争，拜登签署新法案援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欧盟工业部长布雷顿昨天在德州会见了特斯拉 CEO 马斯克，在马斯克完成对推特的收购之前，两人就欧洲数字媒体监管达成了一致。两人并没有就这个新的法案进行深入的细节探讨。数字服务法案规定，如果企业不控制非法内容，将被处以高额罚款。上个月，马斯克和推特达成了收购交易，并承诺将通过打击垃圾邮件机器人和减少审核量来促进言论自由，从而扩大推特的用户数量。但是这位亿万富翁的言论引起了布雷顿的反驳。他说，推特必须遵守被称为数字服务法案的欧盟新规则，并对那些违反规定的线上内容进行处理。
经济日报周一报道，苹果和电子纸龙头企业元泰科技携手开发新款 iPhone，计划在 iPhone 的背面加入两块以电子纸打造的副屏，搭配原本的正面主屏幕，成为多屏幕的 iPhone。 据说新款的墨水平板 iPhone 由于采用了新的设计，也将拥有电子纸保护眼睛、低耗电等优势。 报道指出，相关的 iPhone 雏形已经在网络上曝光，业界人士认为新机已经离上市不远，最快可以在明年或后年面世。对于相关传闻，元泰科技表示不会对客户和单一产品置评，而元泰董事长李正浩强调，元泰的电子纸应用越来越广泛，不再只限于方方正正的电子书阅读器、电子标签等，而且在手机盖子、耳机上等位置都可以有电子纸显示器，但具体内容碍于尚未落实和公开上市，还无法透露。
加密货币在全球投资者逃离高风险的投资大潮中普遍下跌。周一，比特币重挫到2021年7月份的水平。这种全球最大的数字货币昨天下跌多达 5.1%， 以太币一度下跌 7%， Solana 下跌了 7.3%， Avalanche 下跌 9.4%。 加密货币亿万富翁投资人诺沃格拉兹警告说，他预计情况在好转前还会变得更糟。诺沃格拉兹周一说，我的直觉是还有更多的伤害，至少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里，这将是一个非常颠簸、动荡和艰难的市场，然后人们才会有些我们处于平衡状态的感觉。比特币最近的跌势使得它可能脱离2022年的交易区间，完全逆转比特币去年11月触及近69,000美元高位的牛市行情。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美国股市持续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653点，跌幅达 1.99%，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重挫 4.29%， 显示出投资人对市场的信心已经相当薄弱。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三大股市大幅下跌，市场抛售让道指跌幅超过6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一年多来首次跌破4000点。由于美联储上周释放积极的货币紧缩政策，投资人在忐忑中期待更多的通胀数据和企业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数据，让周一股市迎来新一波猛烈的抛售潮。周一的恐慌指数 VIX 升至34以上，远高于长期平均值20左右。此外，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超过 3%， 达到2018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平。 CNBC 报道说，周一的走势是在华尔街结束了不稳定的一周日常波动之后发生的，因为投资者在权衡利率上升以及经济增长放缓的前景。华尔街日报报道说，2022年以来市场的波动体现了投资者的一系列担忧。美国的通货膨胀正在以几十年来的最快速度攀升，这已迫使美联储启动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积极的货币紧缩政策。投资者质疑美联储是否能够完成其计划中的加息和缩减资产负债表进程，而不使经济陷入衰退。周一，在股票市场上，除消费类商品外，几乎所有行业都跌入红盘。利率上升持续压制科技股，例如脸书和谷歌的股票分别下跌 3.7% 和 2.8%， 亚马逊、苹果和 Netflix 都分别下跌超过 5%、 3% 和 4%， 特斯拉和 NVIDIA 分别暴跌超过 9%。 高利率和通货膨胀激增引发的对经济衰退的潜在担忧也打击到其他领域。婚姻公司周一暴跌超过 10%，是道指中跌幅最大的企业，其次是能源龙头企业雪佛龙，暴跌了 6.7%。 巴克莱银行的马内什·德斯潘德表示，预计市场将保持波动，因为滞胀风险继续增加，并预计风险偏向于下行。他写道，虽然我们不能否认熊市的急剧反弹，但我们认为上升空间有限。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就在俄罗斯5月9号庆祝二战胜利日纪念的几个小时之后，欧盟领袖也齐聚欧洲未来论坛，用行动来回应俄国总统普京。美国也持续加大支援乌克兰力度，拜登总统周一签署乌克兰版租借法案，准许加速运送武器援助乌克兰。请听报道。
欧盟周一举办了欧洲未来会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会议中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一些不可想象的事又回到欧洲大陆，并称战争提醒欧洲失去过去与未来的危险性。他谈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正式提交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申请书。法国总统马克龙原先希望这次会议能集中讨论欧盟未来，以及欧盟可以从新冠疫情中学到什么教训。然而，鉴于乌克兰最近的事态发展，这场世纪冲突也影响了整个会议议程。马克龙表示，会确保俄国永远无法夺下乌克兰，并提议打造欧洲政治共同体，共同保卫乌克兰等国。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则宣布，数十个国家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想办法对抗俄罗斯入侵行为。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拜登周一签署2022乌克兰民主防卫租借法案。他说，美国支持乌克兰人捍卫国家和民主，对抗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残暴战争。拜登很清楚，美国已投入数以十亿计美元，但说屈服于侵略的代价更大。租借法案有助精简军备流通程序。白宫表示，租借法案是根据二战时期协助欧洲对抗希特勒的计划。美国这次通过的乌克兰版租借法案，除了直接援助乌克兰政府及军队外，也会帮助受到俄罗斯侵略影响的国家，像是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法案成立后，美国可更容易以租借的方式向乌克兰及受到乌俄战争影响的盟友提供军事援助。美方在运送武器或设备上能化繁为简，并给予保证，让租借国在日后以替代资产或其他补偿方式偿还。此外，拜登政府上周五才宣布第九波对乌克兰军援 1.5 亿美元，总援助达到38亿美元。另一笔更大规模的330亿美元援助仍在国会审查中，拜登已呼吁两院尽快通过。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乌克兰遭到俄罗斯入侵，激起印太地区更多的战略思维。美国高层官员多次强调，印太地区仍然是美国的外交重心。拜登总统12号起将和东南亚国家联盟领袖举行两天的高峰会，然后将在20号到24号召开四方安全对话高峰会。请听报道。
2月24号乌克兰遭到俄罗斯军事入侵以来，国际焦点转向欧洲，但美国高层官员多次强调印太仍是美国外交重心。美国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9号表示，乌克兰遭到俄罗斯入侵是一大警讯，印太地区国家高度关注，透过美欧对话传递讯息，将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视为重要利益，维持台海现状至关重要。拜登总统12号起将与东南亚国家联盟领袖举行两天的高峰会，届时可能聚焦中国崛起等议题。东南亚国家联盟由文莱、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这些东南亚国家组成。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部分海域存在领土争端，中国宣称对这条资源丰富的航道的 90% 拥有主权，并在军事上领先于其他国家。美国支持菲律宾和越南抵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根据东盟峰会的议程大纲，东盟领导人将在周四的峰会上与美国商界代表、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商务部部长雷蒙多举行会晤，以讨论经济合作。随后，拜登将于20号到24号访问美国条约盟友日本与韩国，并在东京与澳洲、印度和日本领袖召开四方安全对话高峰会，联手反制中共带来的挑战。这也是拜登上任后首度前往亚洲访问。坎贝尔说，拜登将传达重要讯息，也就是尽管乌克兰局势紧迫，需要跨大西洋共同合作应对，但也意识到21世纪在印太地区是更为重大根本的挑战。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安理会11号将开紧急会，商讨朝鲜导弹试射。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安理会11号将开紧急会，商讨朝鲜导弹试射。
美国国务院更新网页，删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国会参议院准备迅速立法，为大法官家人提供保护。
美国 COVID-19 病逝人数将破百万，国家大教堂敲钟千次致哀。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军入侵乌克兰75天，战事似乎难以在短时间内分出结果。 CNN 报道说，拜登当地时间周一出席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马里兰州举办的筹款活动时说，我很肯定普京觉得他能够拆散北约，他认为他能分离欧盟，但从目前西方的团结态势看来，普京事与愿违。普京在胜利日阅兵大典上发表简短谈话，说入侵乌克兰是唯一且正确的决定，因为西方准备侵略俄罗斯，但没有像外界预期的那样对乌俄战事做出重大宣示。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反批普京对西方的指控错误且荒诞。就在同一天，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周一无预警访问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但访问期间一度因为俄罗斯空袭而被迫紧急避难。米歇尔在敖德萨发表讲话时说，他想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克兰人民表明，欧盟将提供最大的支持，尽可能提供军事装备给乌克兰。泽连斯基对米歇尔的谈话表示了感谢。
美国国务院5月5号大幅度更新网站上的美台关系现况描述成果清单，移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支持台独等用语，新增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和6项保证的长期一个中国政策。对此，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国务院官网先前的版本是2018年8月31号发布的，旧版提到，美国对中国的立场是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此外也提到，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和台湾保持强健的非官方关系是美国的主要目标。现在官网已经更新为新版本，内容提到，台湾在投资、工位、半导体、其他关键供应链、投资审查、科技、教育和进步的民主价值等领域是美国的重要伙伴。新版也新增了美国有长期的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6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提起美台虽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非官方关系相当强健。美国持续鼓励以符合台湾人民意愿和最佳利益的方式和平解决两岸分歧。
在乌俄战事紧张之际，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5月9号说，中共持续威胁台湾，我们有决心捍卫台湾、台海的和平与稳定。中共航空母舰辽宁号5月1号通过宫古海峡后，现在仍在西太平洋活动演习。日本观察到航行在太平洋的辽宁号在3号以后连续5天进行舰载机起降，判定中共是在进行提升航母运用能力的演训，对此提高警戒，派出海上自卫队搭载4直升机的出云号护卫舰监视。针对中共辽宁舰连日来在台湾东部外海军演，中华民国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少将今天说，国防部运用联合情报、侦查和监视手段都能有效掌握应对。中华民国国防部9号晚间发布了中共军机动态，5月3号到9号，中共持续派遣军机扰台，台湾空军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广播驱离、防空导弹追踪监控。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持续对中概股施压， 周一把包括滴滴等11家中概股列入退市风险名单，这是今年3月份以来第7批被 SEC 纳入名单的中概股。 SEC 昨天根据外国公司问责法，把苏阳国际公司、羚羊企业控股有限公司、爱点机、陆金所、库克音乐、兰亭集市、叮咚有限公司、金山云、滴滴、趣头条和中国在线教育集团11家中企列入退市风险名单中。 SEC 说，这11家中国企业可以在5月31号前提交证据，证明自己不具备除牌条件，如果无法证明，则会被列入确定退市名单。自从今年3月份以来，已有139家中概股被列入这份名单中，其中包括百济神州、微博、百度、爱奇艺等23家公司，已从退市风险名单转列入确定退市名单中。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9号，全美有超过99万5000人染疫丧生。在 YouTube 现场直播的追悼会上，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于当地时间9号下午6点多开始敲钟，每敲一次代表千名已故的人。随着美国松绑口罩令，多数地区如今只限于在室内戴口罩的情况下，过去几周的单日确诊数又开始上升，不过病故人数近几个月有放缓趋势。美国染疫不治人数去年12月突破80万大关，时隔一个半月，今年2月再破90万，三个月后直逼百万。2021年2月，美国 COVID-19 死亡人数突破50万时，总统拜登说，这比一次、二次世界大战和越战的死亡总数还惨重。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最新估计数字，2020年1月1号到2021年12月31号间，全球 COVID-19 死亡人数达到1300万到1700万之间。
中共高压风控的清零措施再度升级，上海最后两条仍在行驶的上海轨道交通6号线、16号线宣布10号下午1点起全线停止营运。至此，上海地铁所有的线路车站停止运营，整个上海俨然成为一座巨大的监狱。北京5月9号也停运了几十条公交路线，以及 15% 的地铁路线，部分道路被封闭，同时加强大规模普筛行动，更多企业暂停营业，商场几乎空无一人，餐厅被禁用，娱乐场所和健身房也被关闭。中共副总理孙春兰5月9号坚持动态清零方针，确保疫情管控，为了中共的二十大召开。中共的风控措施除了手段过于严格引发质疑，同时对经济也造成重创。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出口增长放缓到两年来最低水平，人民币对美元跌到近19个月新低，四月份的汽车销售更下降了48%。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安理会11号将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朝鲜导弹试射，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5月9号，美国 AT&T、Comcast、Verizon 等20家互联网提供商已经同意通过两党支持的基础设施法案，帮助向数以百万计没有互联网的家庭提供高速互联网。高级政府官员说，这些覆盖了 80% 以上美国人口的公司已经同意提高网速或者降价，以确保所有符合条件的家庭能够以每个月不超过30美元的费用接入高速互联网计划。白宫说，这些承诺也是所谓的平价互联计划的一部分。这项计划最新承诺，几千万有资格参加平价互联计划的家庭将免费获得互联网服务。
韩国三星电子公司周一发布了一份白皮书，阐述了三星开发和标准化 6G 频谱的一些成果。这份白皮书题目是 6G 频谱拓展边界，讨论了获得所需频谱的方法。 6G 将需要几百兆赫兹到几十 G 赫兹的超宽带连续带宽的频谱，来实现高保真移动全息图和扩展现实等超高速通信和大量数据的新服务。 对更大覆盖范围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三星建议考虑 6G 的所有可用频段，从 1G 赫兹以下的低频到1到 24G 赫兹范围的中频，以及24到 300G 赫兹范围的高频。三星计划在5月13号举行的首届三星 6G 论坛上展示公司在过去三年中一直在开发的一些 6G 候选技术，以及公司对未来技术发展的愿景。
Meta 创办人扎克伯格昨天通过脸书宣布，本周即将开始在 Instagram 测试数字收藏品功能，允许创作者和收藏家可以通过自己的个人档案来展示他们的非同质化代币 NFT。 不只是 Instagram， 类似的功能很快也将进驻脸书，未来也能通过 Spark AR 平台在 Instagram Story 上展示增强现实的 NFT 作品。在这个平台，不管是张贴或者分享数字收藏品都是免费的。 Meta 近来致力于发展元宇宙，建立了专门发展元宇宙的 Reality Labs 部门，把 Oculus 的头戴式 VR 装置、 Portal 视频通话装置以及 Spark AR 平台等产品和平台的开发全部纳入 Reality Labs。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和韩国评估，朝鲜可能准备在这个月进行核子试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应美国的请求，将在11号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朝鲜最近发射导弹一事。美国力促安理会对朝鲜加强制裁。请听报道。
韩国指出，朝鲜潜艇7号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这是朝鲜违反安理会禁令连连发射弹道导弹的最近一次。朝鲜自从1月以来已进行了15次武器试射。担任安理会5月轮值主席的美国自上周就一直考虑召开会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美国希望安理会5月间表决对朝鲜实施进一步制裁。然而手握否决权的中共和俄罗斯已表示反对采取进一步行动对付朝鲜。2022年4月25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阅兵时威胁称或首先使用核武器。当天阅兵还展示了朝鲜最大型的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7型。此前一个月，3月24号，平壤首先进行了这款导弹的试射。美国国务院6号警告，朝鲜最快这个月就会核试射。韩国国家情报院院长朴智元5月7号表示，朝鲜可能挑选后任总统尹锡悦10号就职至美国总统拜登5月下旬访韩之间的时间进行核试射。朴智元告诉韩联社，如果朝鲜微型化并减轻核弹头的重量，短程导弹也可以配备核弹头。接下来可能举行的核试射被认为非常关键，因为可能威胁到韩国和日本的安全。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5月5号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于5月下旬先后访问韩国和日本，就同盟安全做出更强有力的承诺。普萨基说，拜登此行将分别同届时新上任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首脑会谈，明确对韩日两国安全的承诺，做出包括提供延伸威胁在内的更强有力的承诺。此外，拜登还将同两国首脑讨论深化安全同盟、加强经济关系、应对新冠疫情、合作支援乌克兰等共同挑战课题。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本周，国会参议院正准备迅速通过一项法案，来保证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家人的安全。这是在最高法院多数大法官同意推翻罗素韦德案的意见草案被泄露后，参议院根据当前的局势所采取的应对方案。请听报道。
据国会山报报道，这一项将安保范围扩大到最高法院大法官家庭成员的法案是上周推出的。推出这项法案的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和特拉华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提议，正式允许最高法院警察局为大法官的家庭成员提供全天候保护，与一些行政官员和国会官员所获得的安全保护一致。两位国会助手周一告诉国会山报， 参议员们的目标是以一致同意的方式迅速通过该法案，这需要所有100名参议员的认可，并让他绕过正式投票。其中一位消息人士告诉该媒体，这项法案应该会在本周于参议院通过。据政客网站上周一报道了泄露的最高法院文件，该消息迅速引发了堕胎支持者的抗议。除了在最高法院外举行示威活动，一些团体周末还在保守派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和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的家门口抗议。科宁和库恩斯在上周四迅速提出了相关立法。库恩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家人与我们政府中最高级别的官员有同样的公众关注度和曝光率，他们就应该得到同等程度的保护。他表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来自政治光谱两边的极端分子对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威胁，这使得这项法案成为一项不幸的需要。针对罗素韦德一案，政客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除了撰写上述意见草案的阿利托之外，其他四名保守派大法官，包括克拉伦斯·托马斯、尼尔·戈萨奇、埃米·科尼·巴雷特和卡瓦诺，也都准备投票支持阿利托，以推翻1973年罗素韦德案的裁决。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